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出埃及记35章10到29节，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下册的讲义，这边前面还有，可以现在来拿。出埃及记35章10到19节，我们先来读这一段。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就是帐幕和帐幕的罩棚，并帐幕的盖、钩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柜和柜的杠、施恩座和遮掩柜的幔子、桌子和桌子的杠与桌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饼、灯台和灯台的器具、灯盏并点灯的油、香坛和坛的杠、膏油和馨香的香料，并帐幕门口的帘子、燔祭坛和坛的铜网、坛的杠并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院子的围子和围子的柱子、带卯的座和院子的门帘、帐幕的橛子并院子的橛子和这两处的绳子、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20到29节，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仪。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针、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串，带来献给耶和华。凡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染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的，都拿了来。凡献银子和铜给耶和华为礼物的，都拿了来。凡有皂荚木可做什么一使用的，也拿了来。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都拿了来。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放山羊毛。众官长把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与胸牌上的，都拿了来。又拿香料做香，拿油点灯做膏油。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摩西将要再叙述一次这些制造会幕的各个物件，好像把这些规格再讲一遍。可是其实是因为这一次，那大概就是一边说就一边已经开始动工了，不像前面的那一大段是神启示他记下来，就是关于会幕要怎么制造，现在是已经要开始动工了，所以他就先提到这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是所有这一切会幕的物件都有一些材料而这些材料几乎都是神的百姓奉献出来的所以这个建造会幕的工作就不是少数人做的，虽然是少数人实际上去动工去做这些事可是神呼召全会众来参与，不只是少数人我想其中有很大的数目是献上礼物的比起实际上来操作的人可能献上礼物的是更多的因为这些礼物并不都是由特别有 财富的人啊、一个人献很多这样。我想他这许多献的礼物，包括小额捐款，我想，就是有许多都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会众一些人所献上的。我相信其中一定也有一些是自己并不是很富足，却献上，虽然献上了只有一点点，但是神会非常的宝贵。自古以来，奉献就有这样的情形，对吗？在主耶稣的时代，他也提到那个寡妇奉献的两个小钱，所以我相信在摩西的时代，当他们要造会幕的时候，也一样有像这样的事情。那这里讲到献上礼物，当然要用在我们身上，用在今天新约的时代。重点并不是要建造一个建筑物，而是要建造教会，建造神的国。那我们也一样要献上礼物哈、可是并不是，好像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实际上要在教会的建造上有很实际的工作要做啊。因为我刚刚提到制造会幕，我想应该是全会众里面的一部分的人，我觉得不是非常非常高比例的人在做那些事情哈、我想不太可能有20万人都在做这个会幕的工作。即使有20万人，就全会众来讲，也可能只有1/7、1/8，有可能哈、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如果那种有形的服事，实际上你说得上来你做了什么服事的人，并不见得应该要大家都做。我知道，有的教会有的时候基督徒可能会被教导是像这样，而且从改教以后，改教家们强调众民皆祭司，似乎就是意味着大家都应该参与服事，可是我说的是那种你说得上来，很实际上在教会里面有服事的工作。我的意思是说教一班主日学啦，参与一个事务性的工作啦，带领一个小组啦，等等像这样的工作，对吧？如果大家全部都要有像这样的工作，那有点麻烦。你带一个小组，每一个人都小组长吗？或者其他小组要做什么？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仍然是要全会众参与的。我相信有一个观念我们应该要有哈、我总是觉得要强调一下这个观念，因为似乎没有那么常被人家提到，那就是你加入整个基督身体的运作就是一个服事。而加入整个基督身体的运作包含了一件事，你委身在一个地方教会，然后参加他们的聚会哈、你有没有觉得参加聚会是一个服事？我从18岁认识主以来，我都很自然的觉得参加聚会就是一个服事。当然去了以后就有机会有一些别的实际上的服事，可是参加聚会本身就是服事。所以任何时候我参加聚会，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习惯，就会早一点去啊。我们主日聚会如果10点开始，我们一定不会10点到的，我们都是早一点到。想想看，如果10点开始聚会，可是那一天你领会，或者那一天你讲道，或者那一天你负责做招待，或者有一个什么服事，你一定会早到，对不对？那你会不会如果那一天没有像这些服事，你就觉得我不一定需要早到，因为好像他们不需要我早到。
如果你有可能有这种意念浮现上来，有可能表示你没有认识我刚刚所想要讲的事情，就是你参加聚会就是一个服事，而且还是很重要的服事。你知道，我多年来我都觉得我们的教会呈现的样子，跟有一般弟兄姊妹常常这样参加聚会、好好的追求有密切的关系啊，有直接的关系。我也总是认为，我自己读圣经，还有许多年的经验，我相信初代的教会，他们最主要的事工就是聚会。有的人从使徒行传在讲到初代教会的时候，总是要强调他们怎么样宣教、传福音等等。可是其实我自己读圣经，我比较会读出这样子的结论来，就是初代教会啊，他们最主要的事工就是聚会。而当然在聚会里面会有一些服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提到，有的人也许有一个诗歌，有的人有一个方言，有翻方言或者有一个预言知识的言语啊，也许做一个见证，当然也包括有一些人起来讲道等等。可是显然那些服事并不是所有参加聚会的人都做的，如果是的话呢，我想那个教会大概不能很大，教会一旦人多一点，你就不可能是这样啊。但是我想初代教会的信徒不会觉得没有那些服事他们就去聚会没有什么意义，不是的，聚会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就是他们的最主要的服事。我希望大家有这样子的认识，初代的教会聚会就是他们最主要的事工。在建造会幕上面也是这样，他们就在那里面参与，大家同心合意。那有可能包括那些实际上在操作、在制造会幕，可能在支那个帐幕，或者在敲敲打打等等，在做这些的时候，旁边的人可能有人帮忙，也许供应他们的饭食，或者是帮忙做一点清洁工作，或者是就在旁边陪伴表示支持，就像这样啊。当他们在全会众当中同心合意的敬畏神，而且渴慕神，常常意识到神在他们中间，因此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行事为人都有一种敬畏神的味道，走在神的道中，那就是他们的服事啊。我相信建造会幕的真实意义就是这样，虽然神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可是从后来无论在摩西五经里面就开始提到，或者是后来所罗门的圣殿，还有先知们所讲论的，我们都知道神其实不是要住在圣殿里面，神其实不是要住在会幕里面，而是要住在他的百姓中间。那如果是的话，他不是只住在那些有事工在做的那些百姓中间，对不对？那当然在其中神也呼召带领百姓中的一些人实际上操作建造会幕的工作，看得见的那些工作啊。那如果把它应用到今天的话，那就像在教会里面可以包括各样的事工，有事务性的服事的项目，有团契小组的运作，有关怀牧羊、祷告代求、去探望，有一些人讲道、带领聚会，有很多的事情啊。光教会里面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我们这个时代就比过去的时代多了不少工作啊。而很有意思的是，在这里， 当摩西提到这些的时候，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是哪些人来做这些事呢？虽然会提到神挑选了有这一方面的恩赐，有这样的智慧的人来做，但是好像神更强调的提到是凡乐意的、甘心乐意的，或者是心里受感的来做。意思就是说，他们做这些的时候，不是因为人家看到他们有这个才干，就特别去告诉他说：“啊，你应该来做这个工作。”不是的，而是他们本身就受感，就被神感动，就很甘心乐意的、自发的想要做这个工作。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事啊。如果我们真的留意这些，你就会知道在教会里面的建造，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应该主体不是有领袖在那边运筹帷幄的掌握一切的事情啊，在那边指挥，然后要找到可以做什么服事的人，然后去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做这个服事，邀请他们服事。如果他们不愿意，就再催促他们做很多像这样的事。你知道，今天有的人觉得这样做，而且把这些做得很好，就表示是一个很会治理教会、很会带领教会的一个做法啊。可是我看摩西在建造会幕，并没有这样啊，而就是今天的世代，我也知道有一些人的事工也可以不是这样啊。比方大布道家格里汉·格培里博士，他的事工就是这样，他的事工是很大的，对不对？国际型的。可是写他的传记的人，其中有一位特别指出一件事，就是格里汉从来对于他的布道团里面大家的服事，他从来不紧迫盯人。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说法，因为我所接触的，我经常在论坛报啦，或者是各样的领域里面，我都有机会，我也很注意基督的教会是怎么运作的，那些这个教会那个教会，有的是很有名的教会，有的是很大的教会等等，有些是大家认为他们做得很成功的教会，我看他们的运作，我发现并不是大家都像格里汉这样，他并不紧迫盯人啊。你懂什么叫不紧迫盯人，懂的吗？如果你在有一些教会待过，你应该会懂得。如果你一直土生土长在这个教会，你可能不懂得，因为我通常不会紧迫听人的。我们教会你知道吧，我们教会很少有人是我们去一直跟定说，哎，鼓励他要服侍，如果他有点畏缩，再多鼓励他，常常这样然后才出来服侍，其实很少。哎，对吧？你能够想一想，能接受我所说的吗？他们在制造会幕的时候强调的是心里有智慧的，或者凡有智慧而心里受感的，或者是凡心里受感的，凡甘心乐意的，在这里摩西记载的都是这样。而这些人他们会心里受感，也有可能他们就是有这一方面的恩赐，当然也有的不是哈，可是一定也会有一些有这样的恩赐而神使用的人，有的时候他用那些有这样的恩赐有才干的人，可是也有的时候神使用的是愿意的人，你知道吧？教会里面主总会兴起显明一些人，他们是有智慧 做某一方面的服事，或者是他们很甘心乐意的要做某一方面的服事啊，或者他们就是受感动要去参与这样的服事。有的人他们特别能够做儿童的事工，有的人特别能够做年长的事工，有的人很会领人归主啊。我并不觉得教会应该要很平均的，大家都是那种很会领人归主的人，事实上也不需要哈。可是有的人就是会是这样，有的人在一些特殊的项目上面有他们的才干，财务啦、总务啦，像现在有的电子器材啦等等。保罗提到教会里面恩赐，还提到有像这样的，他说有一些人是治理式的啊，有一些人是帮助人的，有一些人是安慰人的，你可以有各个方面啊。我们教会这许多年来，光有一个领域就是做总务的工作，就出来过几位，不是很多，可是出来过几位。做得特别好的，你知道吧？这是在我心目中，我知道，哎，有的现在不在我们中间，但是以前在我们中间做总务的工作，做得特别的好。但是这些人，我觉得神也很看重，就是他们是不是甘心乐意的，或者他们是不是被圣灵激发受感的？其实这两件事不太能够区分。因为有一些甘心乐意的，就是因为他们受圣灵的感动，最主要是他们有一个顺服的心，不是吗？而圣经不止一次提到像这样的话，说甘心乐意的祭是馨香的祭啊。利未记里面要提到各种祭，有的时候有一些祭都会用到这个字眼，说馨香的祭，燔祭也会有，素祭也会有等等。可是我觉得用的更最多或者最直接的就是平安祭。讲到平安祭很容易用这个词来讲，是馨香的祭啊。为什么馨香呢？因为平安祭不是责任的祭，是你为了感谢而有的，或者是为了还愿而有的，或者就是甘心要献的祭，也就是不是像赎罪祭一样你一定要去献祭啊。你如果不献赎罪祭，你就会被神击杀。可是平安祭不是这样，而这种甘心乐意的，神特别看它是馨香的祭啊。我想在服事上一直都是这样，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多认识这些事情。所以如果在教会里面即使是把事工做得非常蓬勃发展，似乎做得很好很丰富，可是如果里面在做的人常常觉得挑不起那个担子，累得办事，像这样有时候就要想跟人家抱怨等等，我觉得那是不太健全，对不对？不太正常啊。可是要能够让服事的人是这样，我想我们这些做领袖的也很要紧。如果就我所知道，如果我们做领袖的人是像那些传记的人说的是紧迫盯人的，那我想那个教会弟兄姊妹一定有不少人会因为这些服事的担子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或者是觉得担负不起啊。所以这是两方面都应该有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传道人想要教导弟兄姊妹你应该在安息当中服事，那么我们怎么样安排教会的事工就很有关系。你不能你要依你那个方式，然后一面又要教弟兄姊妹怎么样有安息，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以前会这样讲，我说内在生活是一种追求的方式，可是内在生活不只是追求的方式，它也是生活的方式。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在聚会里面有这样的追求，或者说你每天有一个小时等候神，这个叫内在生活，不是的，是你整个生活是内在生活。而内在生活也不只是生活的方式，它是侍奉的方式。你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你不太可能同时又要弟兄姊妹有内在生活里面的这种特质，说常常重新得力很安息，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我去不止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遇见像这样的事情，他们喜欢我们去带领，也喜欢我们教导的事情，可是有的时候我去，他们的同工会跟我说，哦，我们都服事得非常的累，看到你我们就得到一点安慰，就是可以想到可以有安息。可是我不觉得我带给他们的是要是这个样子，而是一种整个的包括服事的方式。可是我知道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是即使他们的领袖喜欢我去教导他们，但他们并没有想要改变他们带领教会的方式，因为他们没有我刚刚讲的我那种观念，他们以为他们那样做是对的，然后如果再加上我们讲的这个就更完全了。可是说实在话，我没有碰见过有人有办法把这两件事情融合得很和谐很正常，我没看过。你如果经常紧迫盯人似的安排教会里面的各种事工跟服事，我不太觉得你有办法同时使大家都是甘心乐意做，每一个人做都惊艳到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在讲抛锚与永恒那个系列的时候，在后来的篇章里面我提到我们并不是去做服事的工作，然后要学习怎么样可以是轻省的，可以是容易的，而是很可能是我们需要先多退后几步，更宏观的看这一件事，就是有一些服事是主要我们做的吗？是真的是主要我们有的负担吗？只要是，那是主的应许，他说我的担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关键点不是你怎么样学习使你的担子轻省，使你的轭容易，而是弄清楚那是不是主的担子，主的轭。我这样讲有点道理吧？我比较觉得是这样。如果你不太同意我，至少想一想我所说的吧。所以当摩西要造会幕的时候，他是让全会众都参与，而不是只是少数人做，然后有一天就呈现出来那个会幕。我们这个来想到，我们用这个来想到今天的建造。我已经告诉过大家许多次，我们看到会幕一定也要借着这个去看到主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是怎么样一位，还有基督的教会是怎么样一回事啊，也就是神的建造。神在我们身上一直是在建造的，因为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这个人都就是需要建造的。保罗建立一个教会以后，存在他心里面的就是这一件事，所以后来他在亚细亚服侍了3年之后，那是他一辈子做使徒在各地服侍最长的一个地方， 在亚西亚，就以弗所那个地方，三年之后他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他提到那三年在那里的服事，他讲过像这样的话，就是我刚才讲什么我有点忘了，把它岔出去了。无论怎么样，我要讲的是这个。保罗提到他在那里三年的时候，他说他传给他们神恩惠的道，好叫他们得着建立。他说这道能够建立你们。我想保罗在他心里面想的就是这样，要神的百姓得着建立，就像制造会幕一样，我们也应该是这样想的。所以当我们想到服事的时候，比方借着会幕讲到想到神的建造，我们不要只想到做一些什么工作，当然建造包括做那些工作那些服事，可是要多一点想到在我们身上的建造，在人身上的建造。当然你做的服事有可能你比较容易想到在别人身上建造，但是保罗也借着这个提到说，我们也要小心，不要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所以就是你也要留意你自己要被建造。他对服事的同工，对提摩太就是这样讲的，他说你要留意要小心自己和自己所传的道，有没有？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面他这样讲，你要小心要谨慎自己和自己所传的道。所以不是只留意你传的道，那是要叫人得到造就，你要留意自己，因为你自己要得到造就。也就是说我们得救以后不只是可以进天堂，而是要被建造才能进天堂，甚至你可以说是要被建造成为天堂。所以真正的天堂一定是在我们身上有的，而不是一个更美的地方而已啊。我们要对这些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是一个矛盾的生物，人类上帝造人是一个矛盾的生物，我们得救以前就已经是这样，我们里面有这种东西，就是我们一方面又觉得自己是一个万物之灵，我们觉得我们有更尊贵的身份，可是我们又常常有一些非常龌龊的悲情下品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得救以后也是一样有这个矛盾，那就是我们好像一脚踏在属天的领域上面，可是另外一脚仍然踏在今生的世上。神并没有把我们把救恩设计成说你本来在地上是一个属地的人，好，你得救以后哎就被带到天上去了，并没有。我们得救以后仍然留在我完全一样原来的地方，原来的家庭，原来的职场上的地方原来的住的地方，甚至我们整个样子包括我们的身体都还是一样的。可是同时我们里面有一个属天的生命，我想神希望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变成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你要用属地的眼光却往天城张望，你懂这个意思吗？你活在世上嘛，你还是很多想法很多考虑的事都在世界上啊，包括你要生活啊，你的学业啊，你在职场上的责任啊，家庭啊，各方面。但是你站在属地的身位上面，用属地的眼光，但是却妄想往天城来张望啊，对吧？啊，可是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 我们要用属天的眼光，仿佛我们已经置身在其中，这样来想事情。圣经说你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就是这样。我刚讲这两件事情不太一样，你知道吧？啊，所以你不需要变成说，你如果真正的认识主、爱主，成为一个属天的百姓，你就变成不食人间烟火，并不是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在地上的各样的责任，他都还是做，而且应该做得比别人更认真的啊。可是另外，他又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他所盼望的，他所追求的，他心所系的，是在属天的领域里面。所以在世界上生活就是这样，好像矛盾的。有的时候你站在属地的地位上，却往天城张望；有的时候你又直接的用属天的眼光，仿佛已经置身在天堂一样，来想到地上的事情，过地上的生活。你如果懂这个，你就不会问像这样的问题，就是到底我应该过怎么样的生活。把我刚刚讲这两件事情成为一个选择题，似乎我们到底基督徒应该是这样还是那样。不是的，基督徒就是这两样都要有，有的时候这样，有的时候那样啊。在你的生活里面，这两件事应该交织着进行的。比方我们想到天堂，如果我们用在地上的眼光来张望着天城，我们会想到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一个一切的干渴止息的地方，是一个我们将来永恒的住处，对吧？我永恒的居所，圣经也是这样形容的。但是你不能对天城只有这样的认识，哎，你有时候需要仿佛已经置身其中，一旦你置身其中，可能你想的就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自己就是那个天城。所有在天城形容的东西都在我们的里面。你不会只想说，哦，原来天城那里有一道生命水的河，两边有果子，好像你置身于一个很漂亮的有溪流、有山、有树木的地方。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那个天城，也就是那个生命水的河在你里面，那个生命树在你里面，生命果就是你要结出的果子，而不只是长在树上让你去摘来享受的果子，而是你自己就是那个果子，对吧？这不太一样的想法。我们需要这两种想法都交织着进行的。我希望弟兄姊妹想到新耶路撒冷，我们说那就是天堂。你想的会包括这两方面，不要只是由属地的眼光去看它，只把它想成天堂是一个有一天我们要去永远住在那里的地方。我想还是有一些弟兄姊妹是这样想，所以有时候他们就会问我跟这个相关的问题。比方如果在天堂已经都不会生病了，为什么还会有医治的叶子？生命树的叶子为什么还要医治万民？如果你知道神要我们有的时候站在这个地步去看事情，有时候站在那个地步去看事情，你可能还是没办法完满的说明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但是至少你不会一定要发出这个问题来。因为你发出的问题的时候，是已经设立了一个选择题，一或者二，到底是哪一个才是答案？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就正在交织的进行这些事，那是神安排我们过的生活的样式。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建造的工作也是一样，一方面 我们想到那是一个工作，所以我们也会留意要怎么样忠心，要怎么样细心，要怎么样把它做得好啊。比方你要有更好的预备，有些东西你要收集资料，从这个世界上一些地方收集资料，有时候是要从人身上收集资料，好把你要做的事情做得更好。那是一个事工，有一个工作在那里做。可是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我们又需要好像已经置身在属天的领域里面想这些事，我们就知道其实整个的建造是在我们自己里面的，而不是那些外面做的事工。我们所有做的事都是为了让我们里面被神建造。而为了有这个建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拿出来的东西。当你想到的是一个事工，你就有要拿出来的东西，无论是材料，或者是金钱的奉献，或者你的时间，或者你的某一个才干恩赐，你拿出来这样奉献。可是当你想到这个建造也是在我们这个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有可能你在想到你要拿出什么东西来的时候，就不会着眼于这些外在可见的事物，而是有可能你会想要闭上眼睛来体会这一件事情。当你闭上眼睛然后望向耶稣，心里面涌出对神的渴慕的时候，你知道那就是你正在拿出来的东西。你能了解吗？就是像这样啊。同样你正在做一件事情，认真的做，忠心的做，殷勤的做的时候，如果你忽然想到这一件事，你就会发现当你在做这些的时候，你的焦点就不只是我怎么把这件事做得好，之后可以得到人家的肯定跟称赞，说你做得很好，而是就在做这些的时候，我们去感受到神的同在，感受到好像因着我们做这些事，你会感觉到圣灵的运行，神正在做一些什么工作，让我们旁边的人可以更像耶稣。如果我们不时的这样，我们才不会错失重要的事情，才能够抓住要点，而不会在服事的时候，比方因为很认真想把一件事情做好，所以有时候忽然遇见一个因着别人的错误产生的挫折的时候，你的脾气就抬起来了。当你会这样的时候，就表示你没有真的知道你在建造什么，因为建造包括你自己，对不对？你怎么可能这样在叫做在建造？你一下子把外面所做的工作跟里面的工作分开了，那本来是不应该分开的。我从另外一件事情来讲这一点，让大家也许更能够去思考，能够更明白。那就是从我年轻以来，我就知道常常有教会当事工更扩展，人更多，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有可能要买一个教堂或者是租的，但是一个租一个更大的教堂，或者甚至是自己买地自己盖教堂等等。那这个都需要钱，需要更多的钱，也需要有的时候是需要弟兄姊妹摆上其他的时间啊，做很多的事情。我发现教会都很习惯找到旧约圣经这些建造会幕啦，建造圣殿啦，这些经文，然后鼓励弟兄姊妹也应该这样多多的奉献礼物啊，多多的摆上自己啊等等这样啊。而我记得我从年轻以来最常被用到的经文是在哈该书里面，哈该书的开头。那是因为牧师总是会觉得弟兄姊妹不够做到这些，所以哈该书的那段话正是在责备神的百姓，说 你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神的殿却荒凉。好，来鼓励人，给人罪恶感，叫人要多多的奉献啊。那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啊，他们把旧约圣经这些是应用到这里，我想这也是好的应用。但是你一定要知道，那个不是旧约讲那些事情的时候的完满的含义，并不是的。因为最主要是建造我们，而不是开一个礼拜堂。在这一方面，其实我们华语、我们中文，比较容易区分，但是我们也受这些所有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太区分的。你知道，我们把建筑物叫做教堂，可是真正讲到我们的时候，叫做教会，对吧？但是我想，还是就是华人也有许多神的儿女，他们教堂跟教会并不太区分的。我们很容易就说，我在教会跟你集合，跟你会合。其实你要精确一点讲，你应该说我去教堂跟你集合，跟你会合哈，对吧？我们也要大家这么，我自己也其实很自由的使用这些了，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心里面明白，教堂跟教会是不完全一样的。英文比较麻烦，英文都一样叫 church。他们有时候要提到教堂，要加一个 the church buildings， 教会的建筑物这样啊。我再一次说，我没有要你从此以后去挑人家毛病，说你说错了，你不需要这样哈。可是我们自己留意，要有更正确的观念就好哈。有的时候神的儿女被教导被带领成为一种样子，就是他做某一些事工就是他们生命的标杆。当传道人在教导神的百姓说，你要弄清楚你的命定，而他们期待弟兄姊妹得着他们的命定的标准答案，常常是比方要看见台北市有一个复兴啦，要看见台湾有一个复兴啦，甚至看见先教的事工怎么样啦等等。也就是说，神儿女被带领成有某一些事工做得好，做得更伟大，就是他们生命的标杆。他们会讲到生命的标杆，非常有可能他们会想到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讲的话，甚至有可能他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就会引用那一段话，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十三十四节那几节经文，那里保罗说，我们今天刚刚唱过一首诗歌，里面有这个话，就是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乃是竭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对吧？他们就用这个来讲，要有标杆啊。可是他们好像忽略了保罗其实有提到标杆是什么。保罗提到标杆是什么时候，好像并不是在讲到一个事工。他说，他这样追求是要得着基督耶稣，所以所得着我的，在那里小字有加上，他也可以读成是要得着基督所要我得着的，这两个就不太一样哈。可是确实在这里你把两个都顾及，可能是更完全的，因为那些都是圣经里面的真理，一个就是神要我们得着的，一个是神要我们变成什么样子，好叫神得着我们。就像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我给大家讲说，我们蒙召要来得着神的产业，对吗？可是同时我们蒙召要来成为神的产业。你了解吧，这两件事情。保罗把他的标杆讲成这样，好像都不是在讲事工，他跟事工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的， 可他不能用事工就来定义他，并不是的。所以保罗在讲他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他想的并不是要把一个事工做得很全备。如果是的话，那么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他应该是非常的惭愧或者非常失望的，因为他在最后一卷书提摩太后书提到他一生的事工的时候，几乎讲的都是负面的话，你知道吗？他原来的那些跟随主的同工，哪一个就爱世界的，哪一个人离弃他去另外一个地方了，连他服侍了三年的那个地方，他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如果他认为他的生命的标杆就是事工，那他真的是没有达到他生命的标杆，而且很大的失败，不是吗？可是你一定要弄清楚，保罗讲标杆的时候本来就不是指那些事，虽然会跟那些事有关系，你好好的服侍，好好的做那些事工，会带来这些真正的建造，会叫里面有一些人真正得到神的产业，他们也逐渐被制造成神，他们本身就成为神的产业。所以我今天讲的东西有一点点都在讲一些真理里面的矛盾性，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真理的两面性。希望你不要因为我们讲的这个好像没有一个很单一的答案，就觉得是你没有听懂，还是我讲的不够清楚。我正是希望你知道是这样，但是你心里面要晓得有这一面也有那一面啊。最后我给大家讲这件事，为了神的建造，当然需要有人奉献东西出来，在制造会幕的时候需要人奉献礼物，就是今天建造教会也有可能需要人奉献钱财出来啊。可是既然这个建造最主要是我们，那么建造的主要的材料其实是我们，而不是金钱或者其他的东西。换句话说，你怎么样拿出那些你的态度，也许才是更要紧的建造的材料，而不是你拿出来的东西。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就成为那个材料，而这个材料，常常必须先被成全，它才能够放到神国的建造上面。就如同所罗门的圣殿，那些又大又宝贵的石头要做殿的根基，或者像这样的大块的石头都先在山里面找好了才拿来这里的。我想这个也表明了这样一个意思，我请大家看两处经文，一个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四节，一到三节是我们熟悉的经文，因为在新约是路加福音第四章吧引用过。我们可以来看，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这三节经文的前半部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被引用，提到基督来把我们医治我们，讲的不只是身体的医治哈，而且建造我们，使我们好像原来是被掳的得到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等等。可是你不要忽略 接下去第四节讲的话跟前面三节有十足的关系，你一定要连上这个。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是我以赛亚书已经读过许许多多遍，可能几十遍之后，我才第一次注意到，不是我自己读的时候注意到，是我的牧师荣教授讲的。他说：“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荣教师说：“是哪些人做这个工作呢？就是前面那些被神释放了、被神医治了的人。你若曾经经历过神这样的医治，使你原来是悲哀的，变成是……”这里说的是什么？悲哀的怎么样？看前面那两节，用华冠代替灰尘，用喜乐友代替悲哀，用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礼。我相信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经历过这个。我希望我们来到教会，应该很早期你就应该要开始经历这些的，就是这样的人要成为建造荒场的人，建造神的城的人。再看另外一处经文，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十二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士，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后面提到建立基督身体应该建立到什么样的地步，这也一样，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有的时候人读到这段经文都强调的是各尽其职，就是要怎么样让教会里面大家都动起来，好像更多人参与侍奉就可以建立基督的身体。可是我相信在这里不是只强调这个，而是要成全圣徒。你要先被成全，你才有办法各尽其职，否则你有一大堆器官都在那里，可是每一个器官都病恹恹的，你能够做得好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在这里成全圣徒，成全这个字用的希腊文 katartizo， 那个字就是常常被翻译成完全的字，那个意思就是好像原来不完全被修补、被建造、被改变成为完全，那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建造，也就是我们所有的聚会都在做这一件事，你知道吧？有这些你被成全，你才可能去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你不要把这里读成所谓成全圣徒只是一个附带的说法，就是成全圣徒去各尽其职。有的人把成全圣徒解释成这样，就是在教会里面你能够让大家都动起来，都各自有服事，就叫做成全他们。我相信保罗没有这个意思，这是两件事，可以是两件事，就是你被成全之后才能够更好的各尽其职，就像以赛亚书六十一章讲的一样。这个成全这个字在一个地方被翻译作补网，约翰蒙召的时候正在补网。他原来有学者认为他原来也被用在外科手术上面，有人骨折了，骨头断掉可能就错位了，医生不会就直接上石膏，一定要把错位的骨头接回原来正确的位置，对不对？有的时候不得已还要加上钢钉，现在的医学哈，之后才上石膏。这种把错骨放回原来的位置上面，就是成全这个字希腊文使用的地方。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但是这个我想不是只指着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位置你把它放到正确的位置，而是我们整个生命都放到正确的位置上面。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有没有真的像神的儿女？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正确的位置。当你还常常带着奴仆的灵的时候， 你很难身上有什么好的建造，当然就更不容易有什么教会好的建造。你光要认识，真实的认识，我们是神的儿女，而有神儿女的自有荣耀尊贵，这就是很重要的追求，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在教导弟兄姊妹的事情。你这样被成全，被放到正确的位置上，你就容易被神建造，也可以成为建造的材料，好吗？
请唱颂赞诗选189首，红色的颂赞诗选189首，向主欢心颂扬高歌。
为主施。